从宗教当中拉出来。神试图让我们离开宗教，跟从耶稣，而呢，我们以为在宗教里边是成功，在我们眼中有很多教会已经成功了，实际上他们失败了。明白那个老底家教会吗？我们以为那些大教堂啊，那些很多人啊，那些很多钱啊，那些我们认为那些东西是成功的，所以在我们脑海中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完全的失败，我们以为他们是大部分成功，只有一点失败的，就是他们在讲律法，没有在讲恩典。我们以为他们只有这一点问题，其实不是，他们完全失败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神要让我们走一条新路，神要引领我们进入到恩典的领域里面，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一样的方式。可是在我们脑海中，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宗教性的，所以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很多很多的人，许多的分区哈，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只要把他们那个教会变成讲恩典的就行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别的东西不需要改。这就是为何有许多的人，他们领受了恩典之后，他们一直试图给他们原来的教会领袖讲，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讲台变成讲恩典就 OK 了，别的不用改。所以在他们脑海中，他们很认同宗教，所以即使有一天他们实在不行被逼迫吗离开了，他们虽然离开了，在外面建立新的团契新的小组，可是他们仍然在想着，或者在潜意识里面他们仍然想的是，我要建立一个和原来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只不过我要讲恩典，明白吗？这就是为何聚会如此的难，因为耶稣让我们看见这个完全错的，我们要完全的放弃一条新的。当你在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聚会，没有一个是像现在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宗教型的模式是完全错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许多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有很多的人他们来聚会，你比如说跟我连接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会说，哎，我很想加入你的分区啊，或者说我想要跟随你们啊，想要委身你们啊。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委身？他会说，我很想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啊，在哪里？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个聚会的地方？我现在也问你们一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你会给我什么答案？因为经常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为了遵守某个东西而试图要聚会，而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就是你们要遵守的东西，本质上它是律法。不可停止聚会是对的，但是你不要用律法的思维去看待它。可是人们的思维现在就是律法的，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想要说，我现在很需要一个聚会。我问他，你为什么需要？他说，因为经常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不聚会的时候我老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我老感觉定罪感，我老感觉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那也就是说他是出于律法的思维而想要聚会，你发现了吗？因为他出于定罪而想要聚会，明白吗？他出于恐惧和惧怕，他心里想的是，我要是老不聚会，我是不是灵命就停止成长啊？我要是不聚会，这是不是对我不好啊？我要是不聚会会不会怎么样啊？恐惧的思维在驱使是他聚会，这就是律法。在律法里面我们不可杀人，可是你为什么不可杀人？因为你杀人了就被惩罚，杀人了就被咒诅，杀人了就下地狱，你全是出于恐惧的心态。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杀人？很简单，我爱他，我为什么要杀他？明白吗？所以恩典的思维是爱的动机，而律法的思维是恐惧的动机。恩典的思维是富足的动机，我为什么要奉献？因为我很有钱，因为耶稣给我嘛，耶稣供应我，所以我要奉献嘛，我是富足的心态嘛。律法的思维是缺乏的心态，我现在欠了这么多钱，我要想办法去翻转它，然后听说奉献就有钱，所以我要试图用奉献去得到钱。我现在很穷很需要钱，所以我要用奉献去得到钱，所以他的思维全是做工得工价。所以律法的动机是缺乏的动机，因为缺乏所以做，懂吗？你看世界上的人在卖保险，你为什么需要保险？你非常需要，因为一旦有一天灾难来了你怎么办呢？你需要保险啊。你看，我要让你推荐一个东西，我要推荐你一个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个吃的东西，你非常需要这个吃的，你如果不吃这个你可能会早死，你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这个你可能会没有健康。你非常需要这辆车，因为只有你用了这辆车人家才能瞧得起你，这个车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你有这辆车你会有很多好处。那也就是说，言外之意，我必须让你知道你缺乏，然后你才会想要去买。这就是世界上面的思维。所以在律法里的思维就是因为我缺乏所以我要去做，懂吗？而今天对于聚会的需要正是如此，人们认为因为我缺乏所以我需要，而这本身是错的，这本身是律法里面的来的。所以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因为被神已经供应了所以才有的心态。所以无论是什么好行为也好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被供应嘛，我有感恩的心啊，我有爱啊，所以我才会想要做嘛。 聚会也是一样的。所以聚会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很简单，你正在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因为耶稣的爱运行在我们中间，这个应该是聚会的动机。我们聚会的力量是来源于这个，我们渴慕聚会也是来源于这个。很简单，我很想他，我很见到，想要见到他，所以我想要聚会，就这么简单。可是今天人们在说，哦，我聚会，我只是想要看到耶稣，我不要看到任何人，我只想要看到耶稣。约翰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爱神，可是他就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因为你的爱是透过爱彼此相爱显明出来的，你不可能说我聚会当中所有的人我没有任何兴趣，我也不想要见到他们，我只是单单要见到耶稣。耶稣说，可是我的爱却是让你在彼此相爱中显明出来啊。你不可能说我对人没有任何爱，我只是单单爱神。他是说谎的，约翰说他是说谎的人。他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你看得见的你都不爱，你如何说你看爱那个神呢？看不见的呢？所以这是聚会真正的目的，是让爱在中间彰显。所以呢，传统的那种方式是不对的。我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在传统的模式里面，越规模小的聚会越有可能是在聚会中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越有可能是我们有彼此交流的机会的，像今天这样。如果今天不是这十几个，不到二十个人，如果今天是2000人，就不可能有这些谈话了。所以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在中间有交流。如果我们没有交流，爱就不能够在我们中间运行。可是交流往往只在少的人数当中才能够产生出来，人数越多越没有机会交流了。人数越多，人们越难以彼此认识了，因为越大规模的聚会导致于我们根本越不可能有机会去彼此认识。所以你看，如果是几千人的超级大型的聚会呢，聚了之后我们基本上是谁都不认识，我们只是去参加了一个宗教活动而已。所以这就是原来传统的那种聚会的模式，可是在我们看来，我们认为那很成功。所以许多的人他们想要再一次成为这个。今天为何有很多的人他们想要去传讲恩典福音，可是实际上当你听这些信息之后，你发现其实他并不明白恩典福音。他不明白恩典，为什么他要去讲恩典呢？因为在他眼中，这是一个能够成就他的大教会的野心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很羡慕传统的方式，只不过他通过传统的方式他无法达到。你在传统的里面，你要混成长老，混成牧师，你得又读神学，又什么服侍个十几年啊，又案例啊，慢慢来。他们现在看见我现在讲恩典，一下子我就可以成为牧师，一下子我就可以呼召一大帮信徒跟随我，一下子就有人给我奉献，我的教会马上就复兴。所以他想要走捷径而讲恩典，而不是因为真的明白恩典，也不是因为真的神在呼召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保罗说的嘛，那个时候有人出于真心，有人出于假意嘛，但是无所谓，只要基督传开了，神都帮助他。但是重点是在于你的心里边，你是看见聚会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利用恩典福音去创造一个原来的宗教，你知道吗？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原来那个很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没有看见那些聚会的问题根本的所在，包括传道人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也是一样的。我真正所盼望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会在祷告中啊，或者在和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会去想这个问题，我会让主给我答案。他给我看见我的心就是答案吗？当我看见我的心的时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今天给我一个20000人的教会，然后呢认同我的，政府批准我的，好像三自教堂一样，现在给我一个很大的教堂，然后呢我也是合法的，然后信徒几千人上万人，然后我在上面讲恩典，这是不是很好呢？现在是重点来了，在我们过去的思维里面，我们的障碍全都是啊，不能够合法啊，或者说不能够有大的教堂啊，不能够有那么多人啊，不能够公开讲啊，我们认为我们的困难是这些东西。现在就好像耶稣现在给你，我把这些困难全拿开，你认为这样好不好？就是过去你认为你的困难是不让你讲恩典，只能讲律法，现在我把这个困难挪开，好吧？现在假设说这个教会可以讲恩典，不用讲律法，你还有什么困难？你的困难是你没有证书啊，你什么合格证啊，这些我全给你搞定。所以呢，现在你是有证书的，现在呢你是可以合法的，现在呢你是可以开在马路上面的大教堂。缺钱吗？钱给你解决，你有大教堂。缺信徒吗？信徒给你解决，你有3000人。你现在有3000信徒，你有一个大的教堂，你可以开在马路上面，你可以开在市政府对面，现在认同你了， OK， 你也是合格的，什么都给你，而且你可以讲恩典，全给你。现在我问你的是，就照着原来那种方式聚会，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有没有发现那种聚会它真正缺乏的到底是什么？是彼此相爱。因为人们为了聚会而聚会，人们为了赞美而赞美，人们以宗教性为驱使来到教会当中，而不是以爱为驱使，这个才是重点，你懂吗？所以那条路其实完全错的。今天真正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恩典和律法这个信息，这信息肯定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到头来他们是必败的。一个教会越讲律法，只会越把信徒赶向恩典。很多教会他原来没有那么律法，他就是为了反对恩典福音变得更律法，他越律法信徒越走，因为律法就是把人赶走的。你什么都不配，那你别来了，对吧？就这么简单嘛。你一直专注行为，那你肯定不行啊。越定罪他们越需要恩典，因为律法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律法本身他们不能够干的，律法主义者他们不可能能够对抗得了今天的恩典福音。可是关键是在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承载恩典福音。而神最近给我的看见，如果你们了解我，你会发现我们最近我们把宗教性的东西全都退出来了，我也一直在发这个信息。宗教不能成为恩典福音的载体。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耶稣的重点全都是那些被定罪的人，世界边缘的人，渔夫啊，什么税吏啊，妓女啊，小偷强盗什么，这些人也就是在那个宗教人士眼中的那些罪人，那些不配的人，而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没有把重点花在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身上。当这些人来，耶稣基本上上来就是抵挡他们的状态，而且是要不然就是隐藏奥秘。年轻的财主，我要做什么？耶稣直接给他律法，你知道的。所以耶稣根本没有花心思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呢？耶稣就是福音，耶稣要让你明白，福音只能够在这些知罪的人的身上去彰显，而不能够像自义者。所以自义者本身不能成为恩典的载体，因为恩典对自义的人没用。自义的人他认为他不需要嘛，他认为他道德品德高尚啊，他不需要耶稣啊。所以呢，恩典不能够在宗教的上面成为宗教不能成为恩典福音的载体，因为宗教本身就是由一群自义者构成的。宗教模式在乎外在的东西。所以你看我后面也会在我后面有一次的讲到，我会特别在讲关于马太福音耶稣对于所有法利赛人的抨击。你们外面是粉饰的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是吗？这些就是宗教性的东西，在乎的是外在而没有内涵，没有内核。外在做到了，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让他做。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宗教给出的答案就是神就这么说，你就得这么干。所以我为什么要来聚会？我现在问你，我为什么要来聚会？如果不是因为我很想，而是因为我不得不，那它就是宗教。而今天很多的人是出于我不得不聚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必须得聚会。所以他们看起来很渴慕聚会，但实际上却是出于律法的动机，而不是出于爱。我为什么想聚会？很简单，那里有我想见的人，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这好像你问那个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去 KTV 唱歌？我那里嗨啊，开心啊。你为什么老是跟他去玩游戏机？我跟他在一起快乐呀。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聚会当中没有这种快乐，而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聚会，因为是基督徒，神说不可停止聚会，我必须要这样，那么他就是出于律法的动力。这就和那个不得不奉献是一样的道理。他虽然在奉献，但是人家说你不奉献你就下地狱，他一直保持奉献，但其实确实是为了怕不得救的缘故。所以人们可能在做正确的事情，却有错误的动机。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让这个动机是正确的。所以我之前我给我的同工开会讲了很多关于我们最近的改革。我们这一周，我这一周像我已经在外地了嘛，我这一周是李老师在我们本地在带实体的聚会。这一周的周末是我们最后一次主日的聚会，我们要把主日聚会取消掉。我们的主日聚会完全变成网络聚会，无论是实体还是网络，全都是网络。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人为了聚会而聚会，我们取消了这个聚会，然后我们取而代之的是好几个四五个的新的聚会的模式，就全都是小组聚会，他们有自己的特点。我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不要以宗教为目的，因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在你的心里边，你不要试图去搞一大帮人，然后去搞一个什么什么，我要有一个租一个地方，然后搞多么大。也许神会给你，但是它不是你的目的。就是也许神会用这个作为你的这一条路中间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一样，我也曾经有这，但是它到头来我发现它是一个过程，神让我认出来这所有的事情。而到最后，其实神兴起我们是兴起我们的网络教会。今天实体的教会已经没有空间继续发展下去了。你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去审批， 你去加入到宗教那个里面。可是你一旦进入到那个里面的话，你的讲台就会被掌控，你就不能够继续讲恩典。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么你就是说，你如果合法，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合法，你在圣经上面就不合法。那你如果要在圣经上合法，世界就逼迫你。今天6月2号最新颁布的宗教法，聚会的人数不能超过12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属于非法聚会了，如果抓到我们知道吗，不能超过12个人，而且必须是直系亲属。那不扯淡吗？今天你上哪找十二？再说了，我要是直系亲属，那我还聚什么怎么聚不聚会啊？我自己在家里随便能找我呀、啊、就相当于所有的聚会全变成不合法了，你必须过去上报，你必须去通过这个宗教这种方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东西真的要按照这个东西这个法规来的话，那所有的加深教会全是不合法，就没有一个合法的。那你想怎么办？你越大规模就成为越容易成为目标，越大规模你越跑不掉，知道吗？你越大规模你这个抓你越容易。所以到头来你想要怎么办？你得明白在那个外邦人眼中他们如何看待聚会，他们如何看待宗教活动，知道吗？宗教活动的标签全都在宗教的上面。什么是宗教性的东西？十字架咔立在那里，以马内利，大奉献箱往门口一杵，要不然什么主日的时候一起一大群人。也就是说在人外邦人眼中，他们不明白信仰嘛，他们通过什么来判断？就是通过外在的这些东西。而外在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耶稣让我们这么做的，全都是人要这么做。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人要别人知道我们是信基督的，懂吗？所以你看当十字架被拆了，那么多人又哭又什么，在那又唱赞美又什么十字架呀，大哥，那十字架是重点吗？你的信仰不在那个木头上面啊，你的信仰是在里面啊，你是知道十字架怎么回事、啊、而不是说我非得有外在的那个东西。在他们眼中好像这个十字架拆了，这救恩就没了似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心中那个就是偶像，现在把他的偶像拆了。其实你那个木头十字架拆也不拆有啥用啊，你拆10000个也不能否定耶稣为我们背十字架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很在乎那个，你懂吗？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是他们的偶像，在他们的心里边宗教太重要了。这把十字架拆了，哇，这多大一件事啊，神啊，你怎么不管呢、啊、神说我为什么要管那个，那木头你们自己搞的好吧，我让你们聚会的时候非要立一个木头在那儿十字架来证明这个是教会吗？耶稣一直在强调啊，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啊，是用心灵和诚实啊，是 spirit and truth， 灵和真理，这个才是重点，不是外在的。保罗的是你们才是神的殿，所以别在乎那个外在的殿，神不是在外在的那个可以拆毁的殿，而是你们是不可被拆毁的，神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意思一直是让我们不要去专注外在的那些东西。你看耶稣来对于法利赛人那些抨击全都是在讲，可是今天慢慢的我们全都在关注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才是聚会。是什么让这种思想进入到我们里面？宗教的谎言。宗教一直给你灌输一种思维，你必须得来到教堂，你一离开教堂你就停止聚会了。亲爱的，教堂是聚会吗？如果他没有在传讲真理，再大的教堂它也只是一个世俗聚会的场所而已。什么是聚会呢？所以在我们心里边，如果我们对于建筑物的看法要大过对于真理的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为了建筑物而放弃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教会，他们为了建筑物可以存活，然后宁可牺牲讲台，他们宁愿讲台去讲错误的东西，但是只要去迎合这个地方的统治者，然后我们就去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建筑物更重要，他认为他靠着这个东西去吸引人，他会觉得如果没有建筑物的话谁会来呢？但耶稣的意思是唯我父以自己吸引人，你只需要传讲福音，因为福音本身就会吸引人，你不需要靠着建筑物什么的这些东西去吸引人。所以人们给建筑物赋予了很多含义，人们第一个给建筑物赋予了一种只有这里才是聚会的含义。所以当你离开那个建筑物了，那些领袖会给你打电话，哎，不可停止聚会。我从来没有停止聚会啊。是谁定义了只有那个地方才是聚会？是宗教，对不对啊？他会说你不可停止聚会，我从来没有停止聚会啊，我没有停止聚会啊，我在网络上面和大家分享啊，一样啊，我和我的亲朋好友分享啊，我从来没有聚会啊，我每一天都聚会好多次嘞。每当我在和人谈论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聚会啊。可是是谁赋予了建筑物聚会的含义呢？是宗教，因为它要让你被捆在里面，是宗教在这样做。 是谁告诉你们必须要有大教堂才能够传福音呢？是宗教。耶稣的意思是圣灵在做工作，而不是我们，我们只要依靠圣灵就可以了，圣灵在借着我们做，与我们是没关系的。所以保罗说不在乎撒种，也不在乎浇灌，全都在乎神。在保罗心里边，我做的都无所谓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但是是圣灵做的，所以这个任务交托于我了，但是其实照着我本来不想做。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非常清楚人类并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去推动神的福音的事工，而神自动会推动他，所以神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是谁告诉你没有大教堂就不能传福音了？是宗教，因为宗教让你感觉到恐惧，它让你不相信神的力量，而相信人手所造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力和力量。换句话说，宗教其实就是偶像。今天大教堂建筑物这些已经成为了信徒心中的偶像，他们不得不去拜他们，而实际上神说不，你只要依靠我，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活下去，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传福音，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继续你的事工。可是我们却依靠我们心里的偶像，就是那些建筑物。所以我在和我的同工开会的时候哈，我讲到三件事情。我说那一天神耶稣给我特别的开启，因为当时我们正在面临很严重的情况，我们的实体教会也是周边的人全在告我们，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信徒离开都是因为我们，我们的影响力已经到全世界了，所以我们本地我们周边的叫那些，你想想他们对我是什么态度。所以我们面临很严重的逼迫，而那个时候我在问耶稣我该怎么办，耶稣就给我一些答案，他会向我提问题去引导我的思维，所以我就再去思考。耶稣就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聚会，在聚会中你可以找到什么理由吗？你为何要去聚会？所以这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觉得根深蒂固的思维，基督徒要聚会，可是我们却没有去问到底为什么，这聚会的奥秘到底在哪里，我们在聚会中到底能得到什么。说白了就是我们干嘛要费这么大劲要聚会呢？我们去持守它，去坚持它，这个目的到底在哪里？耶稣给了我三个答案。在聚会中人们得到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是我们聚会的目的。第一个，在聚会中我们敬拜，我们一同敬拜，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赞美。所以如果在聚会里面呢，大家在一起效果就会更好，有乐器加入就会更好，有带领者就会更好，有生命更成熟的人带领就更好，有启示性的恩赐的人在带领，那么效果就更好，会有更多的话语，更多启示性的信息出现，也会有更多的医治和圣灵的运行。因为在聚会当中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祝福的管道，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圣灵的恩膏经过我们，因为我们成为这个祝福别人的器皿，所以就会有更多。所以当聚会当中的时候呢，神要借着我去爱你。神虽然可以不借着我，如果你没有在聚会里面，那么神透过别的方式去爱你，可是你在聚会当中，神借着我去爱你。很简单，我的口就是被膏抹了，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表达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我去让更多的人明白。所以当你成为这个出口的时候，你就被恩膏了。所以你也是一样啊。所以当你在聚会中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是要帮他，要么借着你，要么借着别的。可是这一刻正好就你就在这个里面成为管道了，那神就要借着你去帮助他，因为神首先要借助基督徒，为了叫你蒙福嘛。所以当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聚会需要什么？敬拜和赞美，我们需要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聚会当中得到的第一个。聚会中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神的话语的奥秘，也就是福音。在聚会中我们得到了福音，这也就是为何那些传讲律法的地方他们不可以被称之为聚会的原因，因为在那里人们听到的是律法而不是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而他们没有，他们其实在奉摩西的名，因为在他们眼中律法是重点，救恩不是重点，或者说他们觉得救恩的力量很小而律法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们的心里边的神是摩西律法而不是耶稣。也就是说救赎和律法到底哪一个更强大，在你心里边你觉得哪一个主导最终决定结果的到底是救恩还是律法？所以对于律法的教会来看，他们认为最终决定救恩的是律法。也就是说虽然耶稣救你，但他只是做一部分的工作，而另外的一部分重点还是看你能不能遵守律法。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不确定自己的救恩，因为他们觉得救恩和我自己有关系。这也就是说为何他们根本不能够被称之为聚会，因为在他们里没有真理，真理是关于赦罪的信息，而不是在讲定罪的信息。所以呢，第二点就是在聚会中我们能够听见真理。用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谈论耶稣，这么简单。所以聚会中我们得到第二样东西，我们在谈论耶稣，有真理的信息释放出来，有关于圣经的解释，这是我们在聚会中能够得到的第二样东西。 而聚会中能够得到的第三样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你在圣经里看到的大量的那些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什么彼此相爱，有爱弟兄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啊。圣经中所有关于强调爱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有这些都是聚会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彼此相爱在我们身上运行，也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运行。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看见了聚会里三大重点，第一个敬拜，第二个呢是真理的话语，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而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传统的那种大教堂里面，只有第一个敬拜，而剩下两个全没有。一，没有真理的话语，因为在讲律法，在讲定罪，而没有在讲赦罪，在讲捆绑，而没有在讲释放，在讲审判，而没有在讲拯救。所以在传统的大教堂里面其实没有真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彼此相爱，没有。第一个，人和人不怎么认识，第二个呢，人们是出于律法的目的而彼此交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彼此相爱的表现都是在照着圣经上面的字句，因为圣经说我要这么做，所以我也要这么做，而不是出于爱，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恩典，他爱从哪儿来呀？所以完全就是自己在假冒为善，在装硬挺。所以这些人他们只是在假冒为善的状态中表达一种爱的气氛，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爱，因为这一份爱是真理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讲恩典，讲台错误的话，信徒是不可能活出来爱的，信徒只能不得不，所以在照猫画虎，在表现出来爱的表现，但是实际上里边是没有真正爱的力量的。所以相当于在传统的聚会里边，除了敬拜之外，而且敬拜里边还有很多定罪的歌和这个律法思维做工得工价的歌，如果再这样的话，就导致三样其实全没有。真的，其实在律法教会里很纯粹恩典的歌曲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都是在主我要怎么地我要怎么地，而忽略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除非他完全就是拿经文出来，这种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唱的人心态对经文的理解基本上也是错的理解。所以现在我们就先假定他们有这个敬拜是 OK 的，也可以，总比没有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传统的那种大教堂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进去就是听个敬拜，听完就走了，或者听完就睡觉，很多的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只能够在那里边得到敬拜的需要，而其他的全没有，彼此相爱是没有的，真理的话语更没有，唠的都是家常，讲一些自己的经历什么这那，最后就完事了，要不就是什么谁家邻居原来信佛现在信耶稣了，太好了大伙鼓掌，基本就是这种。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聚会当中你很难能够找到后面两样，而现在呢耶稣给了我们一种方案，可以让我们三样全能够满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而它需要在我们现代能够生效。现代和使徒行传的时候的特点就是现代的政治力量很强大，而不像当时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政治力量基本是一片混乱的情况，所以也没什么人管他们聚会不聚会的，而且当时那个基督教也没有兴盛起来，大伙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政治力量对我们信仰生活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政治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也就是说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来讲，基督教基本上是肯定会被逼迫的，因为你的整个政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以这个为核心建立起来，尤其像我们这是以相当于是以无神论作为政治的基础，那基本上不可能认同，不抵挡你就不错了，不抵挡你也是为了维持稳定，就不想发生动乱，但是肯定是从政府的角度不可能支持你的这个东西，他就算支持一个信仰，他也是支持什么佛教之类的道教之类的这种东西，他不会支持基督教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西方的一个入侵我们文化的一种东西。所以总体来讲呢，你想要得到政治这个层面的支持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无论你有多大的影响力，或者你救了多少人什么病得医治，也人家根本不看这个，人家看的是这个是从西方来的，他们眼中是这么认为的，或者说这个是美国的宗教，所以天然的敌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满足三个条件能够让聚会恢复到最完美的情况之下，而且我们还能够安全的进行，如何呢？这个就完全得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这种方式在历史上还没有过，是我得到这个启示，我的可以说我首次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取消掉主日的公开聚会。因为外邦人对于宗教的定义就是你这个主日，他不明白你什么殷勤诚意，什么靠着恩典，什么十字架这那的，或什么重生啊，活在新人，旧人已经死了，他哪懂这个？他懂这个他就是信徒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完全不懂，他们外邦人对于你这个教会的定义就是你们在星期一日一大帮人聚会，要不然就是十字架，你说要不然他为什么就针对这些外边能看得见的东西呢？ 他会对付你的十字架外在的东西，以马内利这些大标语，他会说你看你这不可以对外，宗教不能够对外什么这那，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把主日的公开聚会给他取消掉，这样的话人们就无法能够直接制止我们的实体的活动，我们的实体的聚会变成了隐秘的，只有我和敬拜团在场。那我们那里就是一个音乐排练室嘛，
嗯，
你就算抓冲进来的人，我们这帮玩乐器的人一起来唱歌，就很简单嘛。我们没几个人啊，就那么几个排练敬拜团，一共不超过十个人，我们就是几个人，而且大伙儿，而且我那个门上面写的是乐器排练室，哎，我那里边的老师是有教师资格证，是教这个乐器的，他有自己的注册公司的，
嗯，
我们在排练，我们在教乐器，怎么了？那下面有座位，有的时候学生过来听我们的课嘛，
嗯。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信息就变成了一个安全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卡到网络上面，你们所有的人全都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听。这样的话，我们的主日聚会相当于变成了网络的，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真理的信息全都已经被满足了。而实际上教会只需要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这更加需要我们取消掉这个主日的聚会。因为如果大家全都是为了主日聚会而来的话，那么一旦这个教会影响力变大，人数就会变得很多。可是人数变得越多，我们就越少机会能够彼此交流，所以一个教会规模越大，在彼此相爱这个点上面就越弱。所以教会会怎么样去增进这个点呢？会增加活动，搞很多复活节活动啊，大伙排节目啊，圣诞节排节目啊，明白吗？可是当人们在通过这种方式的时候，虽然能够彼此认识，但是大家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明显的做功德工价的思维在里边。因为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都有一种目的性，就是我要去排这个节目或者是什么，导致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关系变得更不好了。因为我们有很明显的目的性，我们一起要排练去为了这一场演出，然后导致你这排的不好啊，你这怎么教你好几次了你都不行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你怎么又迟到啊。人们因为有很强的目的性，导致于关系反而变得更不好。所以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聚会？第一个，人们不能有目的，人们不能有一个宗教型的目的而让他来聚会，而这恰恰就是宗教当中的人一直在强调的为什么要聚会。听清楚啊，宗教一直在强调你为什么要聚会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全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原因不是从宗教而来，而是从爱而来的。可是宗教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呢？就是因为宗教没有爱。因为宗教很清楚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聚会，所以人们一定要强调一些理由，你为何要聚会？因为你不聚会的话神就咒诅你。你为什么要聚会呢？因为你要是不聚会的话，你生命就变弱小了，你就会生病。你看你最近生病了吧，因为你这好几天没来聚会了。宗教必须要给你灌输这种思维，为什么呢？因为你除了这些你没有别的理由能够来聚会了。可是真正聚会的理由是什么？有爱，我喜欢来嘛，我爱你我就会想见你嘛，很简单啊，我想要来啊。所以这才是聚会真正的，也就是说聚会不需要理由它才是对的。一旦它需要理由，就是为了那个理由而不是出于爱了呀，那就是律法嘛。所以因为宗教里边只有律法而没有恩典，所以他们必须要给聚会赋予一些概念，你为何要聚会的原因。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全都给它干掉，人们才会真正出于爱而来聚会。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他们的这个教你要把它拿走。如果你不拿走，人们会出于教而来聚会，却不能看见，这就是帕子，亲爱的，你得把这个帕子除去，人们才能够看见真正的目的。所以当人们为了来聚会而聚会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会变成宗教型的想法，而会彼此论断，因为他认为聚会有一个原因嘛。而如果别人没有来聚会，他就会认为那些人会中了这个原因的这个魔咒。如果他认为我的健康是因为我一直来聚会，那有一个人生病了，他就会说因为你不聚会所以生病了。这种思维，恐惧的思维就会蔓延下去，聚会就不再变成单纯的目的，而变成了做功德工价，出于恐惧。宗教就想要用恐惧去统治人，可是今天我们要把真理释放出来，让人们脱离这种恐惧。而人们没有了恐惧之后，反而会更想来聚会，因为恐惧没了，爱就有了嘛，爱就除去恐惧了嘛。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小型的小组聚会，而且没有理由的。你不要为聚会设定一个目的，我们为了什么而聚会？你不需要目的，你想来就来，喜欢就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把我们的教会咖分成了五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我的直系部队的小组，这个小组就是由我来带领。这些小组的成员都是服侍人员，而且都是神已经给我启示，这些人有很明显的恩赐，他们可能会在未来的事工中独当一面的这些人。那么这一个小组，他们的主题就是圣灵的恩赐这部分，所以我会直接针对这一部分人去给他们圣灵恩赐的辅导，就给他们更强的恩膏传递，给他们眺望，给他们预言，通过这些方式去兼顾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未来要上战场的这些将领。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的直系的部队。那么这一个聚会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是隐藏的，教会的实体成员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聚会，我们只是在一些我们大家都商量好的时候，因为人员很少，基本都是我的直系成员，所以呢我们就自己约定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如果我们感觉到最近需要，或者说现在有一个时间非常适合，我们就会开始这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关于那个先知性的那个恩赐以及启示性恩赐的那些后续的那些课程，我们就会在这个里边出现，而这些信息我们会对外全部都加密，不会让世人去听到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属于我的一个聚会，这第一个圣灵为主题的一个聚会，这是属于属灵恩赐的我的直系部队，面向的人是我们的服侍成员，直系部队不是普通会众。这是第一个聚会。第二个聚会就是娱乐型聚会，娱乐型聚会面向的基本上年轻人，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娱乐型聚会我们就把它完全变成娱乐型，基本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然后我会在这个聚会我会带领，所以我会在大家一起玩啊，比如说玩牌、玩扑克啊、唱歌啊、玩狼人杀、玩电脑游戏啊、玩手机游戏啊，大家可以在一起，总之随便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学生啊，还有那些刚参加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很容易能够进来，再加上那些出信者，基本上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一个娱乐的游戏里面，我们在一起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场地和我们旁边还有一个主日学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在那些场地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年轻人的聚会我们就只玩，就仅此而已。而且我会在这个里面去讲一点点关于福音的信息，直到他们开始对这个感兴趣，然后他们才会开始接受关于教导性的东西。所以这相当于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战场了。所以这一个聚会就是纯娱乐的聚会。所以你看年轻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出去唱歌啊，在迪厅里边蹦啊跳啊，你在教会里一样的，而且免费，而且效果比那个还好，而且那里面唱的东西都不一定都健康，可是我们这里全是敬拜和赞美，你在这里边更能够感觉到被爱。所以很快他们就会被我们从那个娱乐场所当中拉出来，进入到我们这里面，因为我们这里比那里效果还要好，然后人员都是真的彼此相爱的，而不是那些人里面有流氓什么的，然后呢来到我们这里还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重点是我们永远是免费的。现在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哪怕说你只是去玩桌游啊，玩桌游知道吗？三国杀啊什么的那种打牌的游戏，他们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可是在我们这里全是免费的，你可以和我们认识的人一起玩。他们去玩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这里都是认识的人，慢慢会成为朋友。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从娱乐场所当中抢出来，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娱乐型的聚会。而这个聚会当中没有任何的宗教性，就好像真的就像朋友一样，大家来了大伙儿就一起玩一下，然后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可能会给他们讲一点关于福音，还有圣餐，谁也没有接受洗礼，洗礼一下，就这样，很简单。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聚会就形成了。而如果你感兴趣呢，那你就听我们的主日，我们是有网上录音的，有空听就行了。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完全没有进入到宗教，他们没有进入到宗教每天要怎么样啊，哪个日子要干嘛，完全没有，他们只是参加了一个大家的娱乐，过来玩游戏，有空就来，没空拉倒，无所谓，反正有空听听我们的信息。他如果感兴趣，圣灵会带领他，他会去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一周只需要来我们这里一次，来跟我们玩而已，而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玩的那一天我把他选择在周五的晚上，如果他有工作，那一天也休息了，第二天休息，今天可以随便玩，也不用担心第二天工作的事情。如果他是学生也可以，所以他是学生，他是工作人员，都可以在这一天跟我们玩，而他们不需要牺牲掉他们周日的休息的时间，跑到教会然后用一整个上午，明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变得很轻松，他们每个周只需要一天来到我们这里，而他们只是来跟我们这里玩而已，可是呢他却可以经历敬拜、真理的教导和彼此相爱，他全都可以经历的。这是年轻人， 然后呢是那些比较成人啊，35岁以上到50岁中间的这些中年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他们的家庭，他们都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可能会面临他们父母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或者说他们自己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他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给他们开了一个成人的一个聚会，在成人的聚会当中，我们会针对他们的问题给他们特殊的服饰和特殊的这些讲道，也就是说针对到他们，而他们会彼此去交流，而且也会建立一个平台，他们彼此认识，因为都是在职场当中的人，所以在这个平台当中他们可以自由的分享，然后可以得到针对于他们情况的一些教导，而他们只需要一个星期来聚会一次，就是这一次聚会他们可以一些认识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然后听一些针对他们问题的讲道。我们每次会让他们去有收集他们的问题，然后针对他们的问题给出这个教导，而他们还可以选择在网络上面听我们那一次主日的聚会。而在这个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更多的参与到敬拜赞美当中，因为这个敬拜赞美我们是没有把它录在主日的聚会当中，所以他们这些人全都可以更多的去参与到敬拜当中来。因为如果是照着主日的级别的话，有很多人没有资格上来，因为他们唱的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敬拜团非常强大，都是专业的人员，所以他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他唱的没那么好，或者说他可能唱歌跑调，但是他可能很想要上来唱，那么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就可以上来了，我会派专业的成员去带领他们，而重点是他们自己的人可以在一起其乐融融，因为他们想要追求那个专业的话，他们可以听我们的录音，全是专业级别的，所以他可以在家里面享受这个，他也可以自己去参与进来，就好像你可以在电视上看 NBA 的专业的篮球，你也可以自己上篮球场上打一打，也没人笑话你，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里面能够自己参与到敬拜当中，他们同样可以听到真理的教导，而且是更加针对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我这么高深的这种教义性的讲道。因为我的信息是神给这个世界特别的启示，透过我作为出口，所以是超越了这个世界的神学的一些非常难度的一些问题，再借着我的口讲出来。而对于我们实体信徒来说，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精力去思考到这么深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相当于在对神学，在对整个的恩典福音的阵营做贡献，而他并不需要牺牲掉我们实体的教会的体验，所以他们想听就听，如果他们不想听，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聚会，而且这些聚会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想要去参加娱乐的，还是说就是想听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或者他们都想听也可以，我们也欢迎。所以这是第二个。而第三个是分享型的聚会，我们的建议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所以这些人一般是退休或者是濒临退休的状态，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就好像是在小区里面坐在板凳上那些家长里短啊，那些大妈大爷啊，这些人如果说有这个年龄层段的人呢，我们让他们到这个分享的聚会里面，因为这个年龄层段的人他们可能对于真理的深度追求已经没有那么痴迷，或者说即使他明白了那么多，可能神也不会再用他们做什么，都已经60多岁了，60、70岁的人了，你说神还用他去建立一个教会什么吗？神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使用年轻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对于真理深度的教导没有那么重要，对他们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分享和交流，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事情说出来，也需要去聆听，然后彼此去交流，而且他们非常需要的是敬拜，他们很需要参与到当中来。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年龄层面稍微大的这些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姐妹他们唱歌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站到台上和我们一起，因为我们的敬拜团全是年轻人，全都是超级青春活力，而且都是专业的，而且有很多的乐器，然后他觉得他60岁了，他虽然也很擅长，但是他站上来和我们并不能融合到一起。可是如果他在一群全都是这个年龄层段的人当中，他们就很容易，这就好像是广场舞的那些人一样，他们需要，知道吗？所以人们需要这个释放，需要这个空间去唱歌，去才艺展示，那么我们给他们预备这个分享的聚会，我同样会安排专业的敬拜团的成员过去带领他们，乐手会安排，然后主领也会安排，剩下的人让他们自己随便拿着麦克风玩，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个里面享受最棒的敬拜的体验的感觉，他们也可以在那个过程中能够彼此交流，而与此同时他们想要聆听关于真理的信息，他们可以听我们主日的录音，而且我把他们安排的时间正好是在主日的那个网络聚会之后的下边的下晚上的那一个聚会，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听上午听完了之后正好下午过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关于信仰的信息。所以你会发现新的模式 它打破了过去所有的那种宗教性的思维，人们变得只是因为喜欢而来到聚会当中，而没有任何的目的性，也没有任何的不得不的这种思维。你不再因为不得不聚会而聚会。今天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不参加任何一个聚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网络会员，就变得和你们一样。如果说你们今天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小组也没有任何人跟你建立连接的话，那你仍然是我的网络会员。那么网络会员在听什么呢？网上的这一场聚会。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虽然在沈阳，他虽然就在我旁边，可是如果他既不是我的直系部队，他也不想参加娱乐，他也不想参加成人的讲道的聚会，他也不想参加分享，如果他什么都不想参加，他只是想听我这个信息，那他就和网络成员是没有区别的呀。不能因为他是在沈阳他就自动成为我们的实体会员，而是说他是否和我们实体当中的人真的有人与人之间生命的连接和交流，他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当中的人，或者他试图融入到我们中间，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一份爱去吸引到他，然后他和我们中间的人认识建立连接，慢慢的成为我们大家庭真正的一份子，还是说他们仅仅是想听这个信息而在别的地方听不到？如果他仅仅是想听这个信息，那他就是我的网络会员。所以什么是网络会员，什么是实体的会员，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这第三条，彼此相爱，我们认识。所以今天相当于我们这是一个实体的聚会，很显然因为我们认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坐在一起，我们只是在网上听，那就是网络的聚会。所以聚会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很开心而已，而不要给它赋予什么宗教的含义。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好处。第一，我们的聚会时间变得不再固定，我们可以任何的时候，今天下班来有空咱们聚一下，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时间不再变得宗教性，必须要哪一天必须要来，没有了，我们只是开心就来，不开心就算了，无所谓，总之少范围的聚会。太多人的聚会其实没有益处，太多人的聚会其实没用，你懂吗？你发现没有，太多人的聚会可以让敬拜变得更好吗？不见得呀。太多人的聚会可以让真理变得传讲更清楚吗？你多少人和我讲有什么关系啊？我对一个人讲和对一万个人讲的不是一样吗？太多人的聚会会让彼此相爱变得更好吗？不会的，人越多只会变得越差，因为资源和场地总是有限的，人越多我们交流的空间越少，人越多就越会陷入到人的目光当中，而反而变得更加拘谨。两个人聊天更容易嘻嘻哈哈，你俩在两万人的场合里人们都会变得拘谨呢，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聚会的人数其实越多越不好，你发现了吗？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认为好，就是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宗教的概念，我们认为哇我对十万人传讲福音，哇我很厉害，你懂吗？人们只是认为这个很好，但实际上对于聚会来说，我们需要小型的聚会，而真正贴心的彼此都认识的聚会，这才是大家真正需要真正有益处的。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听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信息太宝贵了。可是我为什么不让它变成网络上面呢？就是说它不需要和聚会非要融在一起，你可以听这些信息啊。我告诉你一个启示啊，你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一大群人听，对不对啊？可是他们讲完就完事了，最后牧会的时候其实是小波人一波人一波人，他们在牧会状态中，牧会并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三千人在听，这不是牧会，这是布道。彼得和保罗他们搞完了这个之后，他们不是每一回聚会都三千人呢，是那一下子之后大伙受洗了接受了，然后他们就自己在家里掰饼圣餐，然后敬拜神赞美，自己就是小的群体了，他们变成了小群体的聚会。为什么今天的聚会都变成了这种一下大规模了？因为人们把聚会变成布道了，人们在追求那种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在听，其实不是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一次讲到三千人在听，可是我们不用把它放在聚会里，布道和聚会是两码事，可是人们把布道和聚会融在一起了，导致于这两者中间有一些冲突的部分很难去调和。所以今天在面对我们的这个政治环境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当我们把这个抛开之后，哇，任何人无法再找到我们，我们所有的聚会全是隐秘的，时间都不固定，只是一群认识的人彼此一商量就聚了，彼此一商量就聚了，大伙在一起聊天唱歌随便，场地也不再是固定的，时间也不再是固定的，唯一固定的那一天就是主日的聚会，可是那一场聚会是在网络上面听，再也不会有人找到我们。 所以你看，对于我们自己教会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安排不固定的时间去进行这样的聚会，然后在群里边临时通知，大概的时间是固定的，可是可能会临时有些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无所谓，因为所有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成员的重点在于他们在关注我们的网络的那一场主日的聚会，所以当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在同步听我们的这个直播，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在那一天正在大型聚会，而事实上他们无法找到我们，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锁上门自己在录敬拜赞美讲道，我只是对敬拜团的人在讲，可是全世界的人在听，这样我们的实体是安全的，网络上的信息不会停止，然后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赞美和更好的信息，然后再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明白吗？我只需要释放大家，让大家有更多彼此相爱的聚会的时间，而释放的方法就是取消掉这种宗教型的聚会，我只要把这些都取消掉了，大家才有时间啊。如果我们的聚会全是宗教型的，你看我们过去的聚会是周四一场，周六一场，周日一场，我们三场聚会，周六和周日的信息是一样的，可是很多服事的成员他要为了服事而来到教会，你懂吗？他们为了服事而来聚会，而不是为了聚会本身，因为他们已经听过了这一场信息了，他们却为了服事而要再来一次，那也就是说我的服事成员，你看他们每周要有三天来到我们的教会，而且再加上如果他有练习的话，他们每周花上四天，所以从一个服事者的角度，就比如说我们敬拜团的团长，他每周至少要来四次，周四聚会一场，周六一场，周日一场，如果有排练他还要再来一天，那也就是说一周七天里边他有四天要因为服事而在教会。所以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新的聚会的方式，当我们在新的聚会方式当中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天先排练，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敬拜录完事了，这就是他的聚会，他结束了，他再不需要服事，因为服事的缘故而来，他一周只需要来一次了，而其他的全都变成小组，小组就与他没关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宗教型的这种面对所有会员的这种服事，我们只进行一次，这样所有的人他们只需要来一次，而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不是为了服事，因为那一次就是他们本身的聚会，这一次之后就结束了，而所有的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小组里边，而他们也只需要一次，他们不需要更多。可是如果我所有的信息全是像原来那样周四一场，周六一场，周日一场，而面向所有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就要一周来两次三次甚至于更多，而他们来了之后全是大型的聚会，大型的聚会根本就他们没有时间交流认识，我的教会当中有至少超过一大半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发展太快，太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而从来没有人彼此能够有时间交流，因为来全是为了听我讲，所以聚会来了就是在听我讲，听讲完就走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彼此交流，而且你一说他聚会多少次，一周聚会好几次，但实际上聚会好几次彼此之间不认识，因为全在听我讲，那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听我讲的全在网络上，而聚会就是为了彼此认识呢？这样他们仍然可以听我的信息，可是他们来到聚会却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们，这不是更好吗？所以是什么在拦阻着我们？是宗教的思维，我们一直心里边认为要多少人要在一起，为什么要搞这个？这个东西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啊？你干嘛要搞一个一大堆人的聚会？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一大群人一起在一起敬拜的感觉就更好吗？其实不好，因为人们会彼此影响的，就只有一个敬拜团你在那里哇唱，其实感觉超棒，你知道吗？只有一个敬拜团，没有那些跑调的人在唱，或者一大群人，然后还有人什么一会儿手机响，一会儿又去上厕所，又咳嗽又什么的，没有人了，只有专业的敬拜团，你完全沉浸在那一个音乐的敬拜的气氛里边，而且那个恩膏更加的强大，这个是更好的呀，很显然啊。然后如果我们讲道呢也是一样的，我根本不需要那么老多的人啊，只要一点人我们去讲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更加专注，而且不被四散的影响，小朋友叫啊或者人出来出去走动啊，因为人越多越会出现这种情况嘛，就不需要了，我们讲道也变得更好了。第三个，彼此相爱，你人越多越没有机会交流啊，彼此很难认识啊，大伙一交流乱成一锅粥了，一个屋子里边两百人，大家一交流呜一下子整个谁都听不见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认识了，所以彼此相爱也能够满足了。而这三点满足唯一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并不需要去持守那个什么日子，这就是保罗说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无所谓，我们不是为了日子啊，日子不重要啊， 持守日子是很可怕的，因为外邦人对付我们就是照着日子，你看那些人杀以色列人就挑安息日那一天过去干你们，你们那一天什么都不能做嘛，我就利用你。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他们想要对付我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日子上，因为知道这个日子你们跑不了，全在这儿，可是我们全跑了。我们在网络上这一天反而是我们最安全的这一天，因为我们所有人在家里面听，别的聚会全都是自发的，也不固定的时间，也抓不着，而且没有任何宗教性，知道吗？来了大伙聊天吗？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调整的，我相信这个才是中国未来所发展真正的道路。以那种宗教型的方法聚会是错的，我搞一堆分区，但是其实模式还是原来的宗教。可是有朝一日真的要严查，真的要严打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无法去得到那一个准治，因为当你得到准治的时候，你要经过宗教的那个审批，宗教的审批他们会控制你的讲台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但是不能失去我们的讲台。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不能让我离开讲台，因为一旦讲台被别人占领，我们就不再是聚会了。信息不再是传讲真理的时候，那什么东西都是扯了，那些全都是外在的，那没用了。那好像佛教徒的聚会它能是聚会吗？聚会的关键在于你们的讨论重心得是真理啊，如果不是福音而变成别的东西，它就不再是聚会。可是今天人们为了那些聚会而在到处奔波，想办法找一些人啊，拉拢人啊，用各种方式去控制人，这些其实全是错的。而搞钱，其实搞钱到头来不就是为了场地吗？不就是为了设备吗？而其实这些东西到头来你都根本无法持续下去，场地越大设备越好越容易被人盯上啊，你被人盯上，人家举报你，人家找人来查你，你到时候没有准治，你没有合法的，你怎么搞？你搞不了。我们聚会到底为了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今天我也是把你们聚在一起就认识了就认识了，就比不认识强啊，对不对啊？你这认识了就有可能就大家可以联络一下，一起吃个东西啊，约一下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的信息，你看网络上的信息瞬间增多了四倍，因为现在不仅我讲了，还有另外四个聚会的录音，我们会全都把它录下，这样大家可以听到分享的，可以听到娱乐的，可以听到都可以，全都有录音，你爱听不听嘛无所谓啊，它和我这个真理的含量是没法比，问题就在于你可以不听嘛，对不对？网络资源嘛，全都在上面，有的人可能哎今天就想听听娱乐，哎他们在玩什么，听一下也很开心，这个过程无所谓的。所以其实对于网络会员来说，他们如果只是主日的信息不够，他们其实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听了，有更多的方向了，可以听听别人分享啊，哎他的问题可能也是我的问题，大伙是怎么讨论。因为在我的信息里面大部分呢都是解经，基本是90%，我基本上不谈论太多关于生活的，因为那个对于我的讲道来说浪费，你知道吗？我可以讲很多，但是问题是今天我的价值重点不在于讲这些生活上的东西，而在于解开圣经里的奥秘。但是这不代表那部分没用，那部分也很有用，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呢分组聚会，分组录音，让更多的信息传上来，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变化。然后这个周末李老师会去讲我刚才说的这些，但不会是这么透彻，就直接通知他们我们的聚会改变了，所以我们以后主日不再实体聚会了。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躲避开那个对宗教逼迫，哎我不是宗教，你逼迫宗教与我没关系，我们离开宗教，明白吗？你要离开宗教。而且当我在去到好多分区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哈，我就讲完最后这一个我们这个就 OK 了。我发现一个现象，我去到好多的地方，然后呢想要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来分区，有的地方很容易建立起来了，有的地方很难，到最后失败了，到最后大伙儿又分裂了。我就发现啊，我在面对所有的分区的我的时候，我的态度全是一样的，我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变。那么为什么分区的情况有这么天翻地覆的差别呢？就天壤之别，有的地方一下子我去到那里，一下子它就建立起来，现在非常好，人数发展非常棒。而有的地方呢，到那里之后呢，啊非常差，后来就又争辩啊，又互相干啊，这些有的都是彼此威胁，我把你杀了什么这那的，这是什么都有。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头来我就发现啊，所有的那些建立起来的那些聚会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些小组的成员已经有了彼此相爱的心了。就当我到这里之后，你们已经三五个人已经挺好了，好朋友，明白吗？ 就本来就已经是，就是说和我没关系，耶稣已经把这个地方建立起来了，他们只是需要一点点坚固连接一下。哎，有信需要信息吗？哎，我现在给你提供信息，你们没人讲道吗？我这有啊，我这里信息你们可以听我的吧，不爱听也无所谓，对吧？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跟我谈一谈，我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呢，他有了带领者，有问题有了这个解答的人，讲道不够呢，有这个信息，要不然要讨论也得有个东西可讨论嘛。所以大伙一起听了这个讲道，大家讨论一下也是可以。所以说就有了交流了，然后有困难了，哎，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你不认识人，你问谁？你直接问耶稣，耶稣一般他不回答你嘛。所以你现在问我，哎，我能给你一些答案，照着圣经，哎，你的啊，这个有道理啊，很棒，你这有带领者了，所以这就更加坚固了。尤其再加上属灵恩赐那一个领域，我有的时候我到那边给他们按手，给他们一些启示，帮助他们，他们一下就突破了那些困难。有人不能讲方言，给他圣灵充满，他一下讲出来了。所以说一个是圣灵的这部分，一个是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连接了之后都有这个，然后再加上牧养的经验，有一些你实在困难的问题，不要家长里短全问我啊，有一些实在困难的问题问过来了，我告诉他怎么解决，哎，他一下哇是这样，经验之谈。所以这三点我帮助他了，他就建立起来了。但其实啊，在我没有去之前，那个地方已经是建立起来了，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群体并不是想干什么玩意儿，他们并不想什么搞个什么多大的呀，有个多大的目标啊，就是在他们脑海中，记住啊，接下来的话非常重要，在他们的脑海中没有那么多事工的目标。记住，你千万不要以事工的目标为根基，然后去建立教会。你建立任何的团体，不要是为了事工，你只要就是彼此相爱的心，事工会追着你来的，而不是说你要为了什么事工。所以呢，当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发现这些人，我说，哎，你们接下来想怎么发展啊？他说，我也没想怎么发展啊，就大家在一起就开心嘛，只要在一起能聚会就行嘛，谈论耶稣就行了。他也没要利用这个东西去赚钱，也没要利用这个东西去搞什么平台，也没有说我要利用这个神给我呼召，我要成为什么东北三省的老大，什么建立多少人连接，我下边有多少，就是说不要以事工为目标。也许真的神会借着你建立一百个教会也说不定，但是你的起步你不是在这么想的。就好像神今天借着我做了很多事儿，可是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只是想我只要能讲耶稣就行了，我从来没想干我今天干的这些事儿，我没有一个想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开教会，我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只讲耶稣不讲律法就行，我就在那个地方待下去。结果我找不着嘛，找不着慢慢就建立教会了，而且都是被推动的，都是人家说你赶紧建立吧，我们需要你怎么怎么，你给我建立了，结果最后以我为领袖把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们跟我分裂了。也就是说神甚至借着那些抵挡我的人的手来帮我，就他们都在推动我，就所有对我们抵挡的人，你看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励志微课的信息被下架了，下架之后三天之内咔海外的网站建立起来了，哎，这真是奇怪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你说他不下架那个网站也不给我建立起来，这一下子就神真是柠檬丢过来变成柠檬汁了，真的很奇妙，全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吗，不是我的想法，你看讲道集也是一样，那文字版整理那都累死啊，那我这个口述一天讲到一个半小时，那里面都十来万字的信息啊，那整理要一般人都得花好多好多钱整理，偏偏神给我预备了好几个特别有恩赐的人，他们哗哗哗哗整理，结果我的讲到一出来两三天出来文字版了，文字版都出来了，又有人说赶紧印吧，你这不印的话这我们自己打印花钱太多了，我说那就找人帮忙印一下，结果咔讲到集现在搞到第五本了。我从来没有想要去出什么神学的书，可是神在推动着我，我从来没有建立什么分区，但是神在推动着我，他们自己过来跟我连接了。我从来没有想要搞网络教会，但是神在推动着我，因为现在不这么搞已经不行了。我从来没想要去建立什么海外的网站，可是现在神就是呼召这些人，所以不是你为了事工在做什么，虽然你会有事工，但你的心里面不要想着事工，不要老是想着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不是做做做的。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就有耶稣就行了，我什么都不想干，其实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神一直在做，你是很轻松的，我是很轻松的，我到现在我也不用管什么玩意儿，我其实就是网上跟大伙聊聊天，但也是因为我喜欢聊，我不是不得不聊，我不想聊我就不聊。所以不要以事工为导向去建立聚会，事工是服务聚会的，但不是聚会的目的，你聚会不是为了事工，事工会来那是神的意思，而不是说你要为了事工去搞聚会，聚会本身就应该成为你的目的，因为在聚会当中已经有彼此相爱的心，神的荣耀都彰显，耶稣在被谈论，我们正在敬拜赞美，聚会已经是我们的目的了，聚会本身就是，而不是有另外一个目的，我要透过聚会去达到它。律法的思维是有另外的目的，你想要财务翻转吗？你来聚会。你想要病得医治吗？你来聚会。所以他们都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而来聚会， 所以当他不能达到的时候，他就会抱怨了，你看我的聚会都三个月了，我这个财务也没翻转。他不是为了聚会本身呢、啊、所以我要问你，那如果今天给你无限的钱，你永远不需要工作了，你也没有任何的烦恼了，你会去干嘛呢？你说我就在床上倍儿直的躺着什么也不干，我是不是会去找点朋友啊，玩一玩，聊聊天啊？如果没有朋友那多无聊啊。如果今天你不再需要赚钱，你有无限的钱，你会干嘛？你会和朋友在一起一起玩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要不然你会干嘛？你干嘛去？你说我有无限的钱，我跑到海上撒钱去，我去开最豪华的车绕着城市一圈一圈开，你肯定是和朋友在一起嘛，聊聊天，喝喝酒，打打牌，幸福的生活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嘛，这就是聚会嘛。神的意思是你需要聚会，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要用聚会去完成别的东西，这是错的，这是宗教的思维。聚会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不是很好吗？聚会有三样嘛，我们在敬拜和赞美，敬拜赞美本身就是啊，我们不要再用敬拜赞美去什么达成病得医治，就是人总是想要为另外一件事情做功德工价的思维。聚会本身就是为了敬拜嘛，本身就是为了聆听耶稣的话嘛，本身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嘛，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三样事情就是聚会。可是我们却用聚会去干别的事儿，所以我所走到所有的地方，我发现每一个建立起来的聚会，今天蓬勃发展非常棒的聚会，他们的领袖的特点就是他们第一已经有彼此相爱的伙伴，而不是自己单崩一个人，他们已经有伙伴了。第二个呢，他们不为了什么而聚会，知道吗？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事工，我一定要干嘛，现在我干不了，你来了，你帮助我，我要把这个事儿干了。所以这些聚会很容易发展起来，因为大家是安息的，已经在律法里边做得很累了，人们需要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哇，到这里边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要领受就行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聚会的领袖的特点，他们不会说谁没来聚会马上打电话，哎，今天怎么没来聚会啊，他们甚至于都不知道谁来谁没来，因为他们自己享受在聚会当中，就人家没来就是有事儿嘛，或者人家不想来嘛，你非得打电话，就是老是想让人家不得不来，用各种压力让人家来，这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在想事工才会这么做。可是你看那些哈、出现问题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我的好几个分区也失败，最后咔咔咔，最后产生很大的分裂和矛盾，他们的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这些人在我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得不在一起做这个事工，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事工性导向，就是我现在和你连接了，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事工啊，你哪一天搞培训啊，你哪一天这个来我们这里开特会啊，我们什么时候和谁建立连接呀、这个马可牧师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啊，有明显的事工性倾向，知道吗？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怎么发展啊，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怎么发展。我经常听到有领袖问我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聚会人数已经30人了啊，我们现在奉献的情况是这样啊，什么情况给我讲了，我说你给我讲这个干嘛呢，我们接下来怎么发展，你怎么发展，你就聚会嘛，你还要干嘛，就我们老感觉我们得干点啥，知道吗？我该怎么发展，你还发展啥，你想干嘛呀，就神要用你自然会用嘛，神没用你就好好享受聚会，等到背题就完了嘛，你到底要干嘛呀，你老是我该怎么发展，我要干嘛，接下来的道路你给我告诉我，我接下来要干嘛，亲爱的，你不是在搞这个公司啊，我这不是马云啊，带着你赚钱的，永远赚的没有尽头，你的聚会聚起来就已经是终点了，就是很好了，已经突破所有的障碍了，大伙在一起聚会彼此相爱多好啊，聚下去就完了嘛，老想干点啥。所以你会发现在事工里面总想干点什么的人，很快他们就会分裂，因为大家想法不一样，我想干这个，他想干那个，而且他们的特点就是很快他们就会离开我，因为他们想要干事情，他们以为我可以帮助他们干事情，可是发现我来了一直在告诉他们不要干，停下来，他们的想法是我要找人帮我干事儿的，我跟随你是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干事儿，结果你不干事儿，那我找别的。你看过那种在那个皇宫里面那种古装剧里面啊，那些想要谋朝篡位的那些人，他们要跟从一个人去谋朝篡位，如果这个人不想干了，他就会跟别的人，也就是说他想要干事儿，他才来跟从我， 而不是说他看见了我在传达这个安息的水流，恩典的水流。他们不想安息，他们想干，可是我在告诉他们不要干。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找那个愿意干的人，我跟着那个干的人去干。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啊，我跟从别的人了，我又不跟随你了。其实你想想，为什么一个人他说我不要跟随你了，我要跟随他？很简单，因为我想干你不想干，或者我想干这个你却想干那个，那我就去找和我想法一致的人。所以当一个人的思维是事功性倾向的时候，他就很倾向于分裂，很快他就会换人。但他换人他也不是要想要跟随那个人，他想要有朝一日他成为老大。所以马可牧师来到中国，新造的水流带过来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安息的水流。新造的水流就是安息，新造的教会的人不停地在对我们说停下来停下来，不要再做了，停下来。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把新造的这个东西当成我们如何能够干得更好的方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我们要如何利用到这个东西，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去讲它，我们怎么讲教会才会更多人，怎么讲才会吸引更多人来，怎么讲才会开拓更多的分区，怎么讲才会兼顾更多的领袖，我们的想法全都是怎么干。而新造的意思是不要再继续干下去，停下来。其实很简单，今天你在这个时候再继续干没有什么好处。这叫什么呢？枪打出头鸟，也叫什么，叫什么顶烟上，不要顶着烟上。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政治的环境历史背景之下，你想要干的结果只能够是被政治逼迫，被政治打压。所以你现在是要做的是隐藏，能够聚会才是重点，我们能够聚会才是重点，而不是搞多大规模多大影响力。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做国度性施工嘛，我也在做嘛，冰木也在做啊，灰灰也在做啊，但是我们的角度其实不一样。因为我感觉小冰和灰灰他们在做的模式就是把原来在律法里的变成在恩典中的，但是模式不变，模式还是一样的模式，还是在一起聚会，还是怎么样，就是哪个日子大家在一起，就是模式没有变。可是呢，我的看见是我们的模式也要改变，因为模式不变还会和原来是一样的。因为你讲的虽然是恩典的，但是当地的领袖他不一定是恩典的，他可能只是利用你的这个讲道去建立他自己的统治而已。所以有许多的教会领袖他们和我们连接，可是他们和我们连接的目的不是说要跟从我们的这个信息，而是说他们看到我们这个信息可以帮他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帮他们吸引到更多的人。当他们说我们是林辉辉分区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进到他的教会里，所以他看中的是这个东西，他看中的不是这个恩典的水流。所以当他们把人吸引进来之后，他们想做的是自己的东西，他们想要搞的是我的看法，我想要干嘛，我们接下来的事工要怎么样，我要搞个什么东西，大伙一起奉献来做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在利用这些东西，到头来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做，是想要扩张，是想要变大，是想要有更多影响力，是想要建立权柄。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因为当你在这样的时候，到头来你还会进入到那个尼格拉一党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从原来的一个宗教变成一个新的宗教。所以我们今天在传讲的是一个安息的水流，停下来，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我们就在这个水流里面安息聚会。如果耶稣预备更多，我们就领受更多。如果耶稣觉得这个就 OK 了，我们的生命目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之下聚会，不要试图去搞事情。所以不一样的，搞事情的状态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搞事情的是什么？当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哇，我认识你们这些人，好，你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人得是领袖啊，然后其他的人就要开始去这个地方聚会，然后我们要安排我们的聚会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你们就要怎么地，你们要怎么想方设法把你们身边的人带过去。就是我们今天一天可能就会讨论这些东西，懂吗？如何做事工，明白吗？这就是要做，我来了，我要开始带领大伙做了，明白吗？你们这些人谁可以做领袖，对吧？大伙都看一看哪个条件比较好，哪个的比较适合，你这个场地多少平米，你这个多大平米，看看位置怎么样，我们现在选一个领袖，现在以后大伙就跟着他，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分区，然后周日听我们的讲道，我们这视频直播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么管理奉献，怎么聚会，然后谁是小组长，谁负责什么，我们安排咔咔搞完了这一天 OK 我走了，你们开始搞。这就是事工型导向，明白吗？可是你搞到最后你干嘛，你干嘛？还不是搞大了，搞大了呢，搞大了钱更多了，干嘛呢？换更大的场地，对吧？更大的场地，然后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对吧？然后信息发到更远，有更多的人听我们信息，就有更大影响力，更来，然后呢再大，到最后被抓起来。 就是这样啊，因为你没有准则啊。你说你想搞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信徒是盲目的，他们想要去走宗教的路线。让我想到那个什么，摩亚人想要嫁给以色列人，你是外邦人，你根本不行啊，你根本不在那个体系里边啊。结果问那个律法，路德那段故事吗？记得吗？结果律法说，哦，你是摩亚人，那我就不要你了，我不属你了。你想要走的那条路是你根本走不通的路，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他们想要去照着那个传统的方法去干，大哥，人家手里边有三字的证，你是没有的，你照着人家的方法整，整到最后人家咔一告你，你直接完了。就人家是麦当劳，你看人家这个赚钱，你看人家这个风光，你在旁边搞个一样的，你搞出来了，搞出来之后想跟人家竞争，一开始人少没啥人管，后来人慢慢多了，麦当劳一看你跟我搞一个牌子，告他，咔一告马上给你抓起来。你没有准则啊，你跟人家完全不一样啊，人家是政治系统里面的东西，你跟人家跑一条路，你这不找死吗？你现在就是没做起来，人家不管你，对吧？你一旦做起来，人家管你，你就完了。所以你绝对不能往宗教那个方向发展，听懂了吗？我们要尽可能让人少，人越少越好，分更多的组。人越少越好，听懂了吗？分更多的组，这样更多的认识，我们才真正的彼此相爱。哪怕说你有那么三五个人是真正认识彼此相爱的，这也不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你这能得好几个也不错了。你搞个你在两万人的教会能咋的？能咋的？对吧？你去新造聚会一把，你三万人教会，你到能咋的？你认识谁呀？你到那里咔来了，完事平约坐在前面，哇，太棒了！最后你走了，回头呢？你认识谁呀？还或者说谁认识你呀？就其实你得到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得着，你的人际关系没有改变，你的人生没有多一个生命的连接。可是如果你在小组的聚会里，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亲戚当中，不一样的，你的生命改变了。这才是神真正要我们做的。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人人是天天在家里掰饼，是每个人掰自己的，不是所有人跑到一起，两万人一起掰。我们为什么今天想要大聚会呢？宗教的东西在作怪，因为别的宗教全是这样，拜佛的一大群人，伊斯兰教一大群人，所有的都是一大群人，印度教一大堆人，人们这种群体性活动在作怪，知道吗？而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聚会，可是我们不要那个大规模呀，那不重点，布道才需要大规模，哗一场十万人布道会，那是布道家们做的事儿，不是我们牧养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建立一个十万人的教会，而是说很多很多很多个小的群体，小的小的小的小的，这样大伙儿自由的，又不违背法律，又安全，真正的彼此相爱。大伙儿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一个是比较好的敬拜和比较好的讲道的信息，而这个我们在网络上提供了。所以你想听这个是这个，第三个彼此相爱必须要依靠在小型的聚会当中，还得必须是小型的，不能是大型的。所以彼此相爱不能在大型聚会里，也不能纯粹在网络上，你这光在群里边聊也不行，这有的人爱聊，有的人不爱聊，而且群里边很容易发生矛盾，一言不合就咋地了，对吧？所以还是不行。所以到头来实体的聚会是必须的，但实体的聚会不意味着宗教型聚会，而是说家庭当中的和朋友之间的认识的人之间的小范围的聚会，你就不要，你就不再受场地啊什么任何东西的限制。
特别好，
你们发现了吗？
好像今天耶稣就跟我的在
为什么不能聚会呢？因为感觉你看就咱们两个人，这也没有敬拜，也没人讲道，敬拜和讲道现在我们帮你搞定，你们在一起咔整一个蓝牙的音响。
对，我们就是
放会不好放音箱嘛，蓝牙音响咔整个聚会现场的感觉全来了，你们在一起跟着，以后我们可能慢慢也会出视频，通过我们的那个网站。现在为什么不出视频呢？很简单，因为国内的视频全都是有审批的，而且你一旦把你这所有东西发上，你们是很爽了，当然想看了，我们这个到时候死里边了，你这发上去你的信息什么全暴露了，你说你不是宗教，你这视频都发上去了，这就全是证据啊，你把你是宗教的人的证据全弄上去了，懂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不管你也行，管你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到时候通过外国的途径过来。我们现在网站在加拿大买了一个最顶级的服务器，通过外面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内存速度是顶级的，但是容量不够，容量现在只有一 G， 现在一个录音大概十几兆，我们已经最大化的压缩了，原来我的手机里面一个录音有70兆，1024兆就是一 G， 所以现在就十几兆就是一个，那也就是说100篇 基本上就超过一 G 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空间是严重的不够，但是到时候我们再可以再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承载视频的直播，他们放视频的直播那个就是和我们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那个东西是非常容易被审批所影响的，而我们希望能够越过中国的这些东西，可以直接从国外，如果能做到就做，如果做不到就算了。其实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非要看视频，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大的必要，不一定非要看视频，在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放的，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歌词发出来了，所以大伙可以照着歌词去经拜，然后听信息其实更容易专注。看画面对于我的讲道来说我觉得不太适合，因为一旦看我的话会影响到思维，一下看我，哎，注意我这个脖领子了，一下子溜号了，咔过去了，其实就是听，然后加上圣经，就只看着圣经，然后再听我讲的，这个其实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都无所谓了，反正如果想要视频的，我们以后会有一些布道性的视频，正好我们也认识一些这个领域的人，现在他们也已经关注到我了，我们会出一些像平约瑟那个经典三篇一样的那种特会，连敬拜带赞美爬特会，一个非常精彩的剪辑的效果什么全都好的，像电影一样的那种，我们会出几个就用于布道用，视频是用来布道用的，记住视频用来布道，所以你看平约瑟那个哇布道很厉害，就大伙一看哇这场面这个风度啊，哇整个现场的效果布道很有用。牧养你到一定地步你都根本不要看那个了，你是专注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你看他那个场面啥的有啥用啊，那个东西对于你理解圣经有什么益处啊，没有用，反而会影响你，其实到头来你其实你只想听信息，甚至就看文字版研究他那个是怎么回事，你看他那个场面什么的那都不重要啊，那个是对于没信主的人来说他们看那个东西，或者说律法当中的人他们看见这个啊，原来人家这个已经做这么大了哈，人家那个不是小偷小摸慢慢搞，原来已经全世界认同了，但这个作用其实还在布道的领域里，发现吗？在向那些律法主义者布道，布这个恩典的道，所以布道是给那些外面的人看的，牧养这个不重要，那视频啥的其实没啥太大用，你只是说让人认识你一下嘛，就偶尔几天就行了，没有必要所有的都视频，而且它影响就是说在中国这个领域视频不好搞，很费劲，尤其是现在我们视频的网站广告太多，全是广告知道吗？我们还弄不掉它，你说广告太多，然后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不想把它搞得广告太多，因为我们视频要发上去就是国外的人也能看嘛，人家国外人一看你这全是广告，他不明白我们中国的视频的这个，因为人家的东西全是付费的，我们中国的是付费的谁也不要了，所以大家全是免费，然后想方设法能够让你付点钱，给你各种广告，让你什么去广告会员去广告啊，在国外全都是会员，所以他们是习惯了，所以他们不明白中国的这老多广告是咋回事，所以他们不会明白，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的施工，所以基本上今天的重点你现在明白，从宗教当中对于聚会的那个理解中出来，你就不会再被束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牧养全世界，
是，
要不然我们无法做到了，我们现在实体到今天已经不行了，已经是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我们如果再继续大的影响力我们就太危险了，现在已经很危险，我们现在已经是两场聚会而且都是爆满，同一篇信息讲两场还爆满，那如果我要再多讲呢，讲三场四场敬拜团累死了，服侍人员压力太大，服侍人员为了服侍而服侍，我不想让他们压力这么大，所以最后我明白了最重要的这一场给他全搞成网络，大家就轻松了，全轻松，我不需要为了这个搞三四场一样的讲道，敬拜团敬拜三四回不需要了，然后还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实体的那么大的逼迫不用了，我现在直接锁上门十几个人扛，把最好的信息录出来全世界的人看，剩下的大家自己聚就得了，未来的牧会新模式，今天你们这个就好像是听到了那个九二年啊还九五年那个马云当时在那个屋子里边啊、哦、在讲未来的模式啊，销售模式是网络的模式啊，是那个网叫什么网购对吧，网商实体店全部被我们干掉，当时的人说怎么可能啊，现在全是在做实体网络什么东西，他们都不明白，过了十几二十年发现真的是这样，乔布斯当时我们这个新的方式新的系统干掉 Windows 当时的人全都不明白，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实体的发展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时代结束了，越发展越晚，实体越发展越晚，因为法规只会变得越来越严肃，法规只会变得越来越去执行它，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有更多的实体教会被取替，只会有更多的实体聚会 被查、被取替，或者被弄到宗教里面，你必须加入到宗教三字系统里面。所以未来实体这条路只会越来越难走，而网络的路会越来越好走，因为实体没有了，人们就只能在网络上。所以神在帮我们，所以你得知道，你得站在这个领域里，你看见了神就在帮你，你非要站在那个领域里，神就变成在抵挡你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保罗当时真的很奇妙，神对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保罗第一个想法是，我赶紧把传福音传给耶路撒冷的人。耶稣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你在那里为我做的见证他们必不领受。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保罗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你跑到犹太教一直的地方不走了，你这是在抵挡耶稣了。可是在保罗眼中，他会以为，哎，魔鬼在抵挡我。其实耶稣说，是我在抵挡你，你赶紧走。我的意思是让你传给外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要在网络上面兴起，你看吧，其实恩典福音一直在网络上面的，实体的力量其实都是从网上来的。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实体哪有这些力量啊？你小兵灵会怎么发展到今天？其实都是通过网络上的力量和影响力，而不是透过实体教会。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实体教会正在推动网络，其实不是，是网络在推动实体。而到今天，实体已经到了做不下去的地步了。实体为什么做不下去？就是因为实体影响力太大了。如果大家影响力都是三五个人聚的话，政府也不会管。为什么今天政府管了？实体做的太大，影响到宗教的领域，太严重了。像我去大庆那边的分区，一年之内，大庆所有的三字教会信徒数量减少了70%，而这70%的信徒，他们的答案都是，我领受恩典了，不再去聚会了。可是实体教会呢？有那么多吗？70%的全跑到实体教会了吗？全跑到恩典了吗？没有。他们都在家里边听，这意味着什么？未来就是这个发展。你想要用上人是没用的，就好像今天青少年们全在网络上买东西，对吧？买双鞋，咔买了，买个，买先要求他不可以在网上，必须去实体店，可能吗？时代已经改变了，知道吗？今天你看，我们全都在网络上手机拍照，我拍你，啪一下就拍了，对吧？你今天你的要求不行，必须给我回去买柯达胶卷，买那种键。不可能啊，我现在这么方便，你让我整那个没用的，不可能啊。时代已经来临了，今天全是触屏，你让诺基亚还在那研究那个摁按钮的那个，你非得坚持那个做成什么钛金版的，什么能扛住多少摔的，能扛住2吨重量，你再怎么地能打的？时代改变了，亲爱的，全是触屏了，你这时候你还在玩那个，你是必然被淘汰的。你做的再好也没用，知道吗？虽然过去它辉煌过，但那是过去，今天时代已经变了。所以其实什么都没有变，福音没有变，但是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过去必须到教堂里边才能听到，今天我们已经按手机马上就能听了，你还非要在教堂那个领域里去搞事情，费劲又大，投资又多，还需要大量的资源，然后你还是非法，你何苦来的呢？你何苦把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呢？你合法不就完了吗？你尊重当地的法律，因为耶稣已经说了，我必给你开出一条路，你得能看见呢。今天耶稣已经开出一条路了，你只要不超过12人，对吧？再说了，你自己在家里边聚会，你多少人谁能管你啊？你只要别在外边整宗教，耶稣已经给你开出条路，不要在宗教里边，对不对？所以今天网络上的信息足够了，所以我也在看啊。我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跟你说，神给我特别的开启啊。我那时候常常向耶稣祷告，你呼召更多的人起来传讲恩典，你呼召，我呼召半天，最后发现全国其实还这么几个人，就真的能站出来讲的，其实。讲的还好一点，真的能原创讲的人太少太少太少，就从我起来之后，我就没看到几个人他能真正原创讲，他可以就是说评论社讲什么他再复述一遍还凑合，他讲他自己的开始基本上就是没有。我想为什么呢？我后来我明白了，因为神不需要那么多的领袖了，未来是叫网络型的方式，有那么一两，你现在已经有网络了，有那么一两个人去释放真理就够了，在网络上大伙一下全听了，你搞17、18个人，大伙儿还会认为人的差异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更容易会冲突。其实那不是重点，只不过大家侧重点不一样。他讲的我讲的其实都对，只不过咱们没有在讲之前互相商量，可能有一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差别，对于哪个词解释有点问题。所以其实网络上的东西出来太多，其实并不好，人们更容易混杂。所以你看，真正能够讲原创的这个启示来的，就那么几个人，神就兴起那么几个，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在这个时代是用网络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像过去一下兴起几千个传道工人，然后去几千个教会，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网络牧养了，你必须得人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得有足够多的工人啊， 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只要兴起那几个重点的人，然后把他把影响力推上去，就只要一个平面色啪放上去，全世界的人听他就行了。你搞出1000个平面色多费劲啊，而且他们之间还会产生一些分歧，没有必要。小屏幕在网络上去领证，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网络这一块资源保护好。目前耶稣已经做完了，我们现在的信息是在加拿大的主机，中国是屏蔽不了的。目前来讲，中国的政府没有权柄去直接屏蔽到国外的主机，它不能够删掉我们的资源，它最多从中国的局域网的角度去屏蔽掉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它除非整个把那个主机全都给屏蔽了，这个域名，但是我们注册了很多的域名，也就是我们可以换域名，通过换域名的方法还是可以把信息传进去了。也就是说现在要阻挡我们怎么也在航空母舰很难了，现在要拦阻我们非常非常难了，已经进不掉我们了现在，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从国外进来的，所以他除非把国外整个那一个主机全屏蔽掉才可以。就好像比如说那个什么国外某一个黄色网站特别大，他知道这个，他把这个整个这些全都屏蔽，但我们这个没到那个地步，我们只是一些文字什么的音频的小文件，不会到那个地步，也不会掀起轩然大波，我们也没有在那个上面敛财啊，没有搞什么非法的东西，所以这些基本上是不会被影响的。因为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还是说实体的你这个宗教性活动，我们把这些全拿掉，我们不要再搞实体的宗教性活动，听懂了吗？人们为什么要去持守它？就是那一句不可停止聚会，耶稣没有定义怎么叫聚会，你得是凭过经义去领受嘛。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在这个山还是在那个山在哪个殿，耶稣说不在那个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不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也就是说你的有真理重生的人 Spirit 就是重生，真理就是指耶稣嘛。也就是说重生的人在谈论耶稣，这就是在敬拜神，重生的人们在谈论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所以重生的人在谈论耶稣，这就是敬拜父了，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所以重点不是地嘛，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也就是说你去圣殿敬拜就是我们之间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再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你现在都明白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定义聚会是在属灵的含义，而不是在用建筑物。可是人们就是因为用建筑物的思维来定义什么叫聚会，他们才会这么困难。所以今天你看见了，我们不再走那一条路，看清楚我们接下来的方式是网络的模样，也只有这一条路。其实你就看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到头来我相信冰木灰灰他们也会转变，他们已经在做直播了，只不过他们就直播的那个方式到头来其实如果人家真的要查还是不行，你直播你也是一大群人在一起看呢、啊、对吧，到头来还是得在各自家里边自己去看，这个才能够脱离开宗教这个聚会的这个帽子，要不然人家永远可以给你扣个帽子，你正在宗教聚会，你这有证吗？你是合法传道人吗？你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你到时候你怎么搞？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陷入到那个泥潭里面，我们出来彻底的自由，我们在网络这个大空间里面聚会，这样就行了。所以我们也自由了，我们也不用费那么大劲，我也自由了，要不然我这一方面抵挡着实体那么大的压力，一方面还要录音给全世界的人听，这太困难了对我来说。我说现在 OK 了，我要录音就录音，要聚会自己聚，不把它放在一起就行了。所以今天那些想要找到我们的人，他们无法找到我们，今天想要参加我们实体聚会的人，他们也参加不了主日的，主日我们没人，主日我们锁门，他来不了。所以他想要加入我们他怎么办？他只有一种方法，通过我们的小组。你只能够通过小组，那怎么通过小组？通过认识的人，就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安全性大大提高。然后我来这儿，除了你们谁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安全性就很高。可是如果整个苏州的人都知道我来的话，那我今天肯定是警察会来的，对不对？如果全苏州的人都知道，警察肯定来，这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你必须让认识的人当中去发展，而不能够直接面向不认识的人。你知道那些不认识的人什么人啊？所以主日聚会它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而这个模式本身是原来那种宗教的模式，而那个模式的根基在于他们合法。我去，你都不合法，然后你还搞得像死全世界人开放，你这不找死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拿掉。所以我现在看见这个了，主日聚会卡了，不在那日子，知道吧？这个日子已经变成一个偶像了，世人只能对付偶像，他对付不了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只要不把偶像拿出来，他们无法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的偶像是啥？ 以马内利四个大字，要不就什么神爱世人，要不就什么大十字架放在那个上面，要不就什么大耶稣像。世人只能看出这些偶像，所以他只能对付这些偶像。而当这些偶像被拆了的时候，基督都在那哭啊，哎呀，好像神被拆了一样。神永远不会被击倒的，只有偶像能被击倒。所以为什么要为那些偶像而哭泣呢？你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你在依靠偶像而没有依靠神呢。所以当我们不要这所有的偶像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没有了目标，他们无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有任何外在宗教性的特点，连主日聚会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只要耶稣。
阿门。
行了，就这样啊，正好也是12点钟。